是上主慈悲敬礼与圣心敬礼有别的特性。乍看似乎在耶稣圣心敬礼与上主慈悲敬礼之间并无本质的差别，对福天纳修女日记做皮毛似的阅读又像是能肯定这个想法，因为里面常提到圣心以及他个人对圣心的敬礼，这也是修女会所做的敬礼。但对日记内容做更深的神学透视，是二神父在这两种敬礼之间做出区别，并描述出二者间本质的差异。这些差异有关这两种敬礼本质上的以及形体上的主体，他们的性质以及其所连同的许诺之特定时间。本质上的主体，在上主慈悲敬礼中，在圣三内天主的仁慈，在圣心敬礼中，神性位格天主圣子取了肉身。因此就本质上的主题来看，这两个敬礼也有差别。形体上的主体，在上主慈悲敬礼中，依据1931年2月22日显现的主体与内容而与之相合的仁慈耶稣圣像，在圣心敬礼中有形的耶稣的人心。敬礼的主要特质，在上主慈悲敬礼中一种信赖的精神，在圣心敬礼中补述。特定的时间，在上主慈悲敬礼中每天下午3点钟以及上主慈悲展礼日，在圣心敬礼中每月每一个星期五以及圣心瞻礼。二神父也指出，在上主的慈悲的这种特殊敬礼形式中，并没有习见的或者我们喜爱的九日敬礼或应答式祈祷。以前没有见过这种敬礼的人，有许多常会问到九日敬礼或应答式祈祷文，那么请像其他敬礼的特性是那样牢实的寓于传统天主教的虔诚。在福天纳修女日记中发现的九日敬礼是为他个人而非为一般普遍的用途，耶稣并没有对这种送代方式附上任何特殊的许诺，他也不是上主慈悲敬礼中各心式敬礼形式的一种，但我们若以一种信赖的精神念他，他会是一种真正的朝拜行为，有关信赖所做的许诺也会赋予他。这种九日敬礼是为着敬人所做的精神上的仁慈行为，因为我们在他内每天为别人祈祷。另一方面，耶稣愿意为每一个人都在仁慈瞻礼之前参与包括上主慈悲念珠串经在内的九日敬礼。他就这种九日敬礼说道，我要借着这九日敬礼赐予每一个人可能的恩典。这九日敬礼的确与仁慈瞻礼连在一起，因为它成为这瞻礼的预备工作。在上主慈悲敬礼中也没有另设应答式祈祷文作为敬拜的新形式之一，也没有任何赋予它上面的许诺。虽然目前有两种上主慈悲应答式的祈祷文存在，凡以信赖的精神念他们以及实行仁慈作为的，只能指望耶稣一般附加于上主慈悲内的信赖行为之许诺。许多有关上主慈悲的刊物将揭示给福天纳修女的新颖敬拜形式与他私人的祈祷混合在一起，这常使人有一种以这九日敬礼或其中某种应答式是这仁慈敬礼中最重要者的印象。早期的刊物可能已经或宽谅，但现在福天纳修女的著作已就神学观点加以分析，我们应该努力传播这敬礼正确的形式。上主慈悲敬礼的形式，阿神父在描述这种上主慈悲敬礼的形式时列举出以下各项：仁慈耶稣的画像、上主慈悲瞻礼、上主慈悲念珠串经、仁慈圣食、仁慈敬礼的传播。 这些对其他祈祷或宗教行为而言，其卓越处在其适用于所有人的特殊许诺，而不仅适用于富天那修女。每一个上主慈悲敬礼的行为必须是一种性德的表达，其若要获得我们的主父加予这敬礼的所有益处，还必须与对敬人仁慈的行为连在一起。仁慈耶稣画像的崇敬。这幅画像的主要形状在1931年2月22日发现于普拉克会院富天那修女的斗室内。在黄昏时，当我在我的室内看见主耶稣穿着一件白袍，一只手举起做将服装，另一只手扶着胸前的衣服，有两道宽大的光从衣服内略偏向侧旁射出，一道红，另一道淡白色。过了一会儿，耶稣向我说，按我显现给你的模样画一幅像，上面有特征性语句，耶稣，我信赖你。三年后，在 Wellno， 耶稣解释光线的意义。两道光线，他说，表示血和水，因而那不是一种艺术效果的问题，而是一种含于画像内特别深奥的象征表记。这画像有一种重要的组成成分，即所写的特征性语句，耶稣，我信赖你。耶稣第一次在普拉克以及后来在 Wellno 显现中谈到这些字。耶稣提醒我，这三个字必须显著清晰，耶稣，我信赖你。富天那写道，这不是字数的问题，在其他语言里它可能比原来的波兰文多些字，但这是意义的问题，是整个画像及意义中连在一起的一部分。耶稣特别注意画像中另外一个细节，他说，我有着画像注视着，就像我在十字架上注视着一样。因此看着这画像上耶稣的脸是要紧的，因为耶稣自己特别提到这点，换句话说，它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对于耶稣的这种希望有两个不同的解释，有些人包括米格尔神父，即富天那修女的第一位神师，都以一种写实的方式了解这些话，认为耶稣的眼光向下注视，就像是从十字架的高度向下看一样。而其他人包括约瑟夫神父，即富天那修女的第二位神师，则认为那是一种表显仁慈的注视。对画像的两种不同艺术描述就围绕着这两个不同的诠释学派而成长，第一种已由尤金纽斯所绘的主要模型，而第二种阿朵夫的绘画保存在克拉克上主慈悲圣堂里。另一方面，似乎耶稣右手举起有多高的问题并不是很重要。 S 神父认为耶稣的手举起应不高过肩膀，我们在日记中读到，右手举起做将服装，这在此是最凸显的一点。实际的高度无论达到或高过肩膀，由画像的意义看来并不重要。在画像中画的意义是什么呢？耶稣自己为这画像被奉为神圣，以及其在复活节后第一主日礼仪中的复活庆节公众敬礼上定出神学上的位置。在那一天，教堂里读的福音是耶稣复活后在最后晚餐厅里显现，以及他建立告解圣事的章节。在这神圣房间的这一景象上被加上了一个圣周五的事件，被钉于十字架以及耶稣的心被枪矛所刺穿，这两条光线，耶稣说，当我苦闷的心在十字架上被枪矛刺开时，便有我温和仁慈的深处涌出。回头看看各位教父，圣多马斯阿奎那将血和水的象征表记与圣喜圣事、圣体圣事及其他圣事连在一起。 按照圣若望福音，血和水代表圣神的恩宠，而圣神是因耶稣的死赐予我们的，这与上主慈悲画像中所画的两道光线有同样深奥的意义。阿神父写道，仁慈耶稣的画像也被称为上主慈悲画像，这是很正确的，因为天主仁慈对于人在基督的苦难、死亡、复活内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是什么造成这上主慈悲画像的敬礼呢？这画像在整个仁慈敬礼中占有主要的地位，因为它给予这敬礼基本组成成分可见的总成，它重述着这个敬礼的要素，对天主美善不设限的信赖，以及对近人给予满怀仁慈的爱之义务。信赖的精神直接关系着那特征性语句，耶稣，我信赖你。耶稣要代表天主仁慈的这个画像，成为一种提醒我们对近人主动之爱的基督徒责任的记号。这画像将成为要求我仁慈的提示物，耶稣说，因为纵使有最坚强的信心，没有作为也是没有用的。换句话说，对画像的崇敬在于满怀信赖的祈祷与仁慈作为实践的结合。附加于对画像崇敬的许诺，有三种许诺，耶稣给予很清晰的定义。我许下，崇敬着画像的灵魂不会灭亡。换句话说，耶稣给予永远救赎的许诺。我又许下，对世上已有仇敌的胜利，特别是在死亡的时候。这指的是救赎的仇敌，以及在基督徒完美的道路上大步的前进。特别在死亡的时候，我自己将它当作我自己的光荣般维护着。这是快乐死亡恩宠的许诺。耶稣的慷慨并不停止在这三个特别的恩宠，因为他说，我给人一艘船，他们借着它得到不断来到仁慈的泉源来获取恩宠。这表示他对那种以一种坚定不动摇的信赖精神崇敬仁慈画像的人所可能期待的圣宠及现实利益的范围或大小并没有设定限制。画像的历史。上主慈悲画像的第一幅代表作是在1934年 Wellno 的尤金纽斯工作室完成，这位艺术家受福天纳修女亲自指导，然而画完时他对结果并不高兴，他流着泪向耶稣抱怨，谁能把你画得像你这样俊美呢？他听了回复，不是颜色的美或刷子使这画像伟大，而是我的圣宠。这幅画第一次展示，而画像也公开接受大众崇敬，是在1935年4月26日至28日与 Wellno 的 Austria Brahma 圣母堂里。他激起天主教友间强烈的兴趣，由埃斯神父开始，他的复制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那年期间散布开来。今天这幅画放在 Wellno 的波兰圣神教堂，供人对着圣画像敬礼。在全世界已经成名的画则是由阿朵夫完成，他是在 L 的上主慈悲 C 圣堂里发现的。阿朵夫的原画是为感念他的家庭在战争的某些危险中安然保命而做的还愿的奉献，在1934年3月7日被祝圣。但这幅油画验证是太过大了，因而不能永久性的挂在祭台上方供人崇敬上主慈悲。埃院长修女委托阿朵夫另画一幅小一点的油画，能切合侧面祭台上的空间，好能永久放在那里。在1944年4月16日，这是复活节后的主日，又是这教堂第一次隆重举行上主慈悲的敬礼，阿朵夫的新画受约瑟夫 S.J. 神父祝圣。 这幅画显示耶稣身后的背景是一片原野，远方背景有灌木。1954年，阿朵夫又画了一幅新的画，在原来的画上加上暗色背景，又在耶稣的脚下加上一个倾斜地板。虽然在 L 教堂里代表耶稣仁慈的并不是按历史排序且被展示与大众或挂在修会教堂里的原画，但其复制品已广布于全世界。因此耶稣在 Pluck 第一次显现表现过的愿望实现了。我希望这画像受崇敬，先是在你们的教堂，然后是整个世界。仁慈瞻礼。仁慈瞻礼是对上主慈悲所有敬礼形式中最高的一级。耶稣第一次告诉弗帖纳修女，他希望在1931年与普拉克建立仁慈瞻礼。当时他正提到他希望有一幅画。我希望有一个仁慈瞻礼。我要你们将画在帆布上的画像在复活节后第一个主日接受隆重的祝圣，这个主日要成为仁慈瞻礼节日。几年以后，耶稣在14次显现中一再做此要求，很清楚地设定这个瞻礼在教会礼仪年历中的位置，并且说明其建制的理由和目的，准备迎接这节日的态度，以及将要实施的仪式，还有所附加的恩典。选择复活节后第一个主日有一种深奥的神学意义，这表示救赎工程的复活奥迹与仁慈瞻礼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弗帖纳修女也注意及此。现在我知道救赎的工程是由上主所要求的仁慈工程所牵扯的。这种关系接着这瞻礼前自圣周五开始的九日敬礼另外获得强调。耶稣解释他为什么要建立这个瞻礼。灵魂们不离我的悲惨苦难而走向灭亡，如果他们不崇敬我的仁慈，他们将永远沦灭。自圣周五开始连续9天，而包括上主慈悲串经诵读的九日敬礼，乃是这个瞻礼的预备工作。耶稣愿着九日敬礼能实施，他说他要借此将每一个可能的恩典都赐予灵魂们。关于举行着瞻礼时的态度，耶稣有两个愿望：仁慈的画像在这一天要接受隆重的祝圣，并且获得大众的祭礼仪上的崇敬。斯铎要告诉灵魂们天主伟大而深不可测的仁慈，因而鼓励他们采取一种信赖的精神。是的，复活节后第一个主日是仁慈的瞻礼日，耶稣说，但必须也要有仁慈的行为。而我要求经由这个瞻礼的隆重举行，并经由对已化成画像的崇敬而对我的仁慈敬拜。这个瞻礼的伟大处在那许多许诺中明显可见。耶稣说，谁若到这一天来到这生命之泉，将获得罪过及罪罚的完全赦免。因此在这一天，在恩宠的状态下，虽附着圣体圣事的是一种特殊的恩典，如二神父所解释的，愿超过一个全大赦，一个全大赦仅能给予所犯罪过暂罚的赦免。这种恩典基本上也大于圣体圣事以外的六个圣事的恩宠，因为罪过及罪罚的赦免只属圣体圣事的圣宠。在这些许诺中，耶稣已将赦免罪过及罪罚的能力归于仁慈瞻礼日领受的圣体圣事，因而将其提升为一种第二次圣体的等级。显然圣体圣事必须在这一天不但要处于有圣宠的状态而领受，并且必须遵守上主慈悲敬礼所有其他的基本条件。 虽然圣体圣事必须在仁慈瞻礼日当天领受，但告诫可以早些办好，甚至几天前也可。这是根据阿神父说的，重要的是不能带有罪过。虽然耶稣并未将他的慷慨限制于这种特殊的恩宠，他说他要将一个大洋的圣宠倒给那些到他仁慈泉源来的灵魂，因为在那一天，天上所有流出圣宠的水闸都会打开，不要让任何一位灵魂害怕到我这里来，纵使他的罪过很重很大。阿神父写道，这个瞻礼日所附加的无比浩大圣宠，从某三方面看得很明显。所有的人，包括先前并未做过上主慈悲敬礼的，甚至是在这一天悔过的罪人，都能参享耶稣意味着瞻礼日预备好的圣宠。耶稣希望在这一天将那些不仅是救赎的恩宠，而且是现世的益处赐给我们个人及整个团体。所有的圣宠及益处，不管任何人都可取得，只要他们以一种高度的信赖精神去求。米格尔神父是教会内建立这个瞻礼的热心参与活动者，但他在世时并未看到他的建立。他死于十年1985年，枢机主教方济各·马卡斯基在他的年度四旬期牧函中建立了克拉克教区的上主慈悲瞻礼。在往后几年，波兰其他教区的主教依循了他的潜力。上主慈悲已于1944年复活节后第一个主日在克拉克的埃尔堂接受公众的敬礼，参与服务的群众如此之多，使得修女们决定去请求全大赦。而在1951年由枢机主教亚当·斯蒂芬颁赐，为期七年。我们从日记上知道，第一位私下庆祝这个瞻礼的人就是傅天娜修女，是经由他的告诫神父允许举行的。上主慈悲念主传经。耶稣于1935年9月13至14日在 Willow 向傅天娜修女口授这种祈祷。他在一个密室神室中见到一位天使正要惩罚有罪的世界。当他看到这种天主怒气的象征时，开始求天主稍微等一会儿，好让这世界去做补赎。然而当他来到天主圣餐跟前时，便不敢重复他的请求了。而当他开始用他在内里听到的话，就是向上主慈悲念的念珠祷词祈祷时，他感到耶稣圣宠在他灵魂内的力量，而后他看见那惩罚离开了地球。第二天当他进堂时，耶稣再度给予他详尽的指示，好知道如何念这种祈祷词。在他对念珠祷词的说明中，阿神父说，我们借着这串珠向天主父奉献耶稣基督天主圣子，这是他属神的位格及其人性，而不只是他那共同属于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而不能拿来奉献给天主圣父的天主性的圣体圣血灵魂及神圣尊严。当我们拿念珠念经时，我们是和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为我们及普世人类的罪过所做的祭献连在一起。我们借着这串珠向天主父奉献他挚爱的爱子。我们依赖的是我们能用来求天主父听我们祈祷的最强大的动机。我们在小珠上念，因他的至悲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根据这敬礼的精神，这与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苦难及死亡的补赎之关系，不如与他的仁慈那么大。他希望赐予人仁慈。这种祈祷词诵念时，本身就是一种仁慈的行为，因为我们借着它求天主怜悯我们及整个世界。按阿神父的解释，我们这个代名词指的是念着祈祷词的人以及他希望或要为之祈祷的人。 整个世界这些字代表所有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以及在炼狱里的灵魂。这念珠所用的同一用语，实际适合团体又适合个人的祈祷词，无需将动词及代名词由多数改变为单数，或另外加上一些字。耶稣在这串经的颂代中附加以一般的许诺以及某些特殊的许诺。一般的许诺是，他让我高兴，而赐给灵魂们每日在念串经时他们向我求的一切事情。借由串经，耶稣说，如果你们所求的合于我的意愿，你会得到一切事物。天主的意愿是向人类表达他的爱，因此任何与此不合的事物，不是邪恶就是有害的，不会有圣父的挚爱赐予。这特殊的许诺与死亡的时候有关，任何诵念着串经在死亡时都会得到很大的仁慈怜悯，纵使是最心硬的罪人，如果他只念一次串经，就能有我无限的仁慈，获得圣宠。这里面的意思是指悔改的圣宠以及在圣宠状态下敬爱天主的死亡。这种许诺伟大之处在于赐予圣宠的条件，就是罪人应照耶稣制定的以一种信赖、谦逊以及后悔己罪的精神，至少诵念一次整串串经。同样的圣宠，悔改与赎罪也将赐给任何在他死前床榻边有人诵念着串经的垂危者。当他人在一个垂死的人床边诵念着串经时，耶稣说，天主的怒气就会被抚平，并有不可思议的仁慈拥抱着整个的灵魂。第三种特殊的许诺涉及死亡的短暂面，这有两个方面。当临死的人自己诵念着串经时，当心硬的罪人诵念时，他们死亡时会快乐起来。当别人围着这临死的人床榻边诵念着串经时，当他们在临死者跟前诵念着串经时，我要站在我父及这临死的人中间，当作一个仁慈的救主，而不当作一个审判者。耶稣对所有崇敬天主仁慈的灵魂给予一种许诺，就是在死亡时他们必不致恐惧，他的仁慈将在此最后阵仗中保护他们。敬拜天主的仁慈就是信赖他，这种串经的颂祷必须用自对天主美善的一种内心的信赖。诵念串经应不只是一种内在信赖的外在行为，而且应是坚持的行为。耶稣许诺，我们能借诵念串经获得任何事物，但除了善终的圣宠外，他并没有在什么地方说过一次就够了。持恒是高度信赖的征象。由于附加于这种祈祷的特殊许诺的浩大，耶稣给司铎们一种挑战。司铎们要将此串经推荐给罪人们，作为他们救赎的最后希望。向上主慈悲奉上的这种串经祷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即富天纳修女在世期间就已经广为人知了。由于埃斯神父的努力，这串经的原文被刊印于仁慈耶稣画像的背面以及书名为基督仁慈的君王的小册子里。仁慈圣食。1937年在克拉克，当时我们尚未从富天纳修女学到什么，耶稣指示他观察到他死亡的光景，他称此为为给全世界浩大仁慈的时候，他是给全世界圣宠的时候。耶稣在另一种情况下说，仁慈胜于公义。耶稣指示富天纳修女如何遵守仁慈的圣食，他告诉他，为全世界求天主的仁慈，特别为罪人们，莫想耶稣的苦难， 尤其默想耶稣死时被舍弃那一刻的情况。对那些作此默想的人，耶稣应许要给予他们了解他苦难价值的圣宠，他给了详细的建议。如果职责允许，尽可能在此圣时拜苦路，如果无法拜苦路，那么至少进教堂一会儿，朝拜在圣体中我那赋予仁慈的圣心。万一你无法进圣堂，而又只有片刻的时间，随处让你自己沉浸于祈祷中吧。耶稣指出，卫士在圣事中所做的祈祷蒙主垂听，必须符合三个要件。第一，祈祷要向着耶稣。第二，应在下午三点钟祈祷。第三，祈祷要与耶稣悲痛的苦难之价值与功劳相关联。在此圣时中，耶稣说，我不会拒绝因我的苦难而向我祈求的灵魂。另外，祈祷的目的必须依循天主的旨意，祈祷的人应怀着信赖坚持，并结合主动爱敬人的实行，这些都是所有各式天主仁慈敬礼的条件。传扬仁慈的敬礼，因为此种祈祷方式附有一些许诺，阿尔神父在讨论各种敬礼天主仁慈方式时，也列出传扬仁慈的敬礼。我保护那些终其一生传播我仁慈荣耀的灵魂，如同一位慈爱的母亲保护她的幼儿。在临终时，我将不是他们的审判者，而是仁慈的救主。耶稣说，在临终时，他们将不会恐惧。在最后的战役中，我的仁慈会保护他们。因此，对所有宣扬者，耶稣说出两个许诺。第一个许诺，有关在他们的一生中给予慈母般的保护。第二个是关于临终时的。耶稣以一种特别的鼓励语气对传教士说，心硬的罪人将因听到他们的话而悔改，就是在他们谈到天主深不可测的仁慈，谈到耶稣为他们在他圣心内所怀的怜悯时。耶稣对于如何传播仁慈敬礼，除讲道之外，并没有特殊的界定，因此他可能涵盖广大的范围。身为上主慈悲的使徒，首要之务是要以信赖天主和对敬人仁慈的精神，用其生命做见证。这是福天娜修女遗留给我们的榜样，这个榜样激励别人在所有事上信赖天主的圣善和全能，并实行对敬人主动的爱。上主仁慈的使徒运动。在福天娜修女的日记中，我们遇到一个新修会的问题。粗略的阅读她所做的记录，可能会想到耶稣要建立一个新修会来传扬及恳求天主的仁慈。然而更深入的分析得到的结论是，耶稣要的不太像是个新的修会团体，而是要一个前进上主慈悲的大规模宗教复兴运动。这运动的目的是完成教会及世界历史中现阶段的此一任务。必须说，耶稣从来没有用过新修会这个名词，他对福天娜修女的用词是你和你的同伴们，这样的一个修会或这个修会。但他使人明白，他所要的是关于精神的以及这个团体的任务。他说，你和你的同伴们借由恳求会为你们自己和世界获得慈悲，透过爱你将使天与地复合，你将缓和天主的义怒。这是耶稣的第一个要求。他的第二个要求是深入了解我的奥秘，你们将认识我对受造物仁慈的深度和我不可思议的美善，你们应使世界知道这事。为让天主的仁慈被认知并传扬给这充满罪恶的世界， 耶稣要求特别为神父及修士修女们祈祷。他说，我要你们关心我特别珍爱的两颗珍珠，这些是神父以及修士修女们的灵魂，你们要特别为他们祈祷，他们的力量来自你们的谦意。耶稣对着团体的精神做了简要的描述，你们的生活要仿效我从马槽到我死于十字架的一生。最初富天那修女以为需要一个新修会，或能为世界祈求天主的仁慈，宣讲令人难以理解的天主的美善，并以根本的方式追随福音，从马槽到十字架效法基督。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因着新的体验以及天主的启迪，他还是明白了，那不仅是关于他一直想建立，甚至以为他编纂出概略规矩的末观修会，而且也有关为所有男人与女人以及生活在世上的广大人类社会成立的积极的团体。在1938年6月27日，他在日记中写着，上主使我在三方面获知他的旨意，但可以说他归结于一点。第一方面是离开世俗的灵魂将于天主的宝座前如祭品般焚烧，并为全世界祈求仁慈，借着祈求他们将获得神父们的降服，透过他们的祈祷为世人准备迎接耶稣的来临。第二方面是将祈祷与分施仁慈结合在一起的团体，他们将特别保护孩童们的灵魂以对抗邪恶，并且在这自我中心的世界中勉力唤起爱以及耶稣的仁慈。第三方面是组合修女院及男修道院以外的人士，世上任何人都可以属于这个团体，他将祈祷并履行仁慈的行为至少每日一件，虽然他们没有发终身愿的义务，他们将分享整个团体的功绩与特恩。从富天那修女的描述明了，耶稣所指的不是狭义的修会团体，而是单单一个由人们借天主仁慈的奥秘结合在一起的大团体，那是一种宗教复兴运动，透过他们向上主慈悲的前进行为而获于信赖与仁慈的福音精神内。他的目的是使耶稣交付给富天那修女的任务完成，也就是为世界祈求天主的仁慈，同时特别向全世界宣讲这种信仰的奥秘。这些为天主仁慈作证并对着混乱的世界宣讲以及实行仁慈并为人类恳求天主仁慈的任务，已经由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则赋予全体教会，这是最初几个世纪早期教会的精神，可从教会各教父的著作中得到证明。如今我们居住在一个有许多基本价值，不仅是基督徒的价值，还有普通的人类道德价值即一种道德文化已经式微的世界，因此天主的仁慈及宣讲此宗教真理似乎构成更新人性与恢复世界和平的一个必要条件。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写道，人类历史的反抗愈严重，世俗文明越是疏离，人世间否认天主的手段越强烈，实际上与许多世纪前隐藏于天主内的这个奥秘也接近。随着时间的来临，人得以经由耶稣基督而参享着整个的奥秘。上主慈悲的朝拜者及使徒们此一运动的起源要追溯到富天那修女这位人物，他以完美的方式实现耶稣交托给他以及这个新团体的精神和任务。建立一个新团体，就他那体会的经历而言，成了一个为所有被天主仁慈的奥秘所吸引却希望人类和乐幸福的人一条成圣以及作为使徒的清清楚楚的例子。 许多波兰国内外的神职人员、宗教团体以及一般教友利用各种不同会员形式加入了这个上主慈悲的使徒运动。现已有一些为这种被祝圣的奉献生活而成立的会社，并且还在持续成立中。也有一些由教友组成的社团专事祈祷以及祈祷连同慈善的工作。此外，有一些不属任何团体的人也将崇敬上主慈悲的精神实践于生活之中，因而成为上主慈悲的崇敬者与使徒所组成的大团体之中的一员。愿参与这项工作的人数能尽量的庞大，因为没有一样东西有比天主美善活见证以及携手共同祈求他的仁慈更为现世世人所需要。因为正如耶稣告诉傅天那修女的，除非回心转意信赖我的仁慈，人类不会有和平。